好，欢迎大家来到晚安运动吧。今天8月30号，哇，很快8月又快要结束了哦。那当然，今天是星期一了，全新的一周的开始。那今天是晚安运动吧第55集的节目。那在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两件事情啊，就是没有在标题上面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今天的新闻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王光辉，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棒球名将了。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病逝了哦。当然，这个主要没有要在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事情了，所以就稍微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应该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看到新闻，都知道这件事情了。那另外第二件事情就是呢，大家看到今天的房间呢只剩下我。洋葱还有 Eric，啊，因为呢，我们的好朋友博君呢，他要去当兵了，那我们也是临时才知道，今天都是问一下 Eric 知道了，我们今天好像总算听到这些都有点震惊啊，就是他突然之间告诉我们，
我猜他是不是在那个火车站集合，手机要交出去之前，然后突然留一个讯息给我们，
我
因为
觉
我
得是
后
有可能。
来在，对，因为我后来我们三个在回他讯息的时候，他都没有再回了，所
哎，
以应该是手机已经交出去了。
对，他今天突然间跟我们讲说，他很怕跟大家说再见，所以他就是已经要出发了，才跟我们说，他有大概3个多月的时间，可能只能抽空，也许有机会抽空，可能可以上来听一下，但是要分享。可能就比较难了，以他的时间，尤其是当兵的时候，手机应该不会在身边吧？
对，
哎，有可能回到，比如说训练完，晚上会还给他们，也不会。因为我没有在台湾当过兵，
时
我
间没有到这么晚啦，他们的休息时间都比较早一些。
也对
对，
哦，11点，
八点50分就放晚安曲喽，9点就要睡着喽。
哦，这样子哦。所以你就算手机在你身边，只能躲在棉被里面听，
好
大概
像
是这样。
睡着了就会收走了，对。
是这样子，就算要你用，也只能让你用一下下，这样子可能就要拿回去。
而
哦，
且
好
你还
吧。
要先想，先也还要先，我不晓得啦，现在当兵怎么样？但我当兵的时候是手机还要偷渡进营区哦，所以还要藏，还要
现
躲
在
这
是
样。
不用，现在是会收走，然后就
哦，
是。
了解。
还是会在
哦
他们的养鸡场。
，OK，好吧，因为我在台湾只去过成功岭哦，我读书的时候去过成功，但是我那时候是几个礼拜的军训的一个训练营啦，就是侨生也要去，但是没有正式当兵，是没有那个1年1年多的兵役，现在也不用1年多了吧，现在几个月而已
就是所谓的4个月的不一样。
哦，了解了解。好的，那就之后我们就暂时这几个月，如果我们节目能够活这么久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由暂时由我们三个来继续为大家播报运动相关的东西。不过我从今天开始，其实我们想要换一个方向，就是新闻当然我们还是会跟大家讲，但是可能新闻还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够跟下面的听众朋友。能有更多的互动，而不是都是，我们在上面只是在上面讲，是希望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喜欢运动的，会进到我们房间，当然大家也都是有机会可以一起上来聊。那当然，我们尽量不讲比赛了，我们尽量就是说我希望就是可能往后我们尽量不，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去讲比赛，因为。比赛呢，我觉得应该大家要，我要鼓励大家去看比赛，而不是我们在这边就是讲那个结果到底怎么样哦。那运动新闻其实还有很多不是结果这个东西的，那当然我们还要再想一下，就是接下来会怎么样去进行。那好，我们还是照原来的方式，我们先进行今天的节目啦，我们就先顺一下，其实今天。还是很多棒球相关的消息。那，我们觉得第一题最重要就是今天是那个大都会的台湾日。 那好像肖美琴有代表我们在那边，是不知道是帮忙开球还是
开球，
是帮忙开球。OK， 好，等一下这个 Eric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在美国可能这个消息在那边比较比较多，就是当地的消息。好，另外张玉成今天又安打了，虽然没有打出全垒打，不过他连续五场的安打一个表现。好，另外周日就昨天呢，就是甲子园的最终的决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自变的两支球队，两支自变球队同时都打进到决赛，最后是哪一队会赢呢？等一下跟大家说。最后就是还有高尔夫球BMW 的锦标赛，哇，这场比赛非常精彩，居然最后延长赛延长到六个洞才决定胜负的，是谁会拿走这个冠军呢？好，另外大家关心的足球部分，大家看我头贴，其实我们上个星期五就已经聊到这个事情了，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节目的最后要关访之前，突然间当时阿峰啊，他在下面，他就是上来讲说 C 罗要转会回曼联，当时我们就上去查嘛，结果还曼联的官网还宕机，但后来确实证实就是他已经回到这个曼联了。但上个礼拜其实来不及跟大家说，如果等一下有机会再可以详细的说明这件事情啊。另外还有就是梅西呢，他去到巴黎圣日耳曼了，在这个周末的法甲联赛终于上场。那当然还有就是从今天开始，这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打了，大家关心的 Djokovic 我们。但这个比赛也是有直播的哦，当然我鼓励大家去看，就是博士会为大家直播就美网。那待会还有没有其他的消息？等一下再说一下。那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 Eric 吧，那他跟我们聊一下几个话题。好，谢谢 Eric。
大仙洋葱，然后台下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这边就先从大联盟的消息开始。那其实台那个大都会台湾日啊。因为应该要让洋葱讲还比我的消息还多，因为应该是只有纽约当地的那个新闻媒体会比较有提到大都会台湾日，那我就交给洋葱。但是大都会台湾日这一场比赛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从小熊队，就是老朋友知道我是芝加哥小熊球迷，那从小熊队那个731交易前交易到那个交易到大都会的 Javier Baez， 那其实他到大都会之后表现没有那么的优秀，应该是说他一直都是那种比较好大好大坏，如果全垒打他可以一直打全垒打，但是他如果就是状况不好的时候当电风扇的机会也很高。那他现在去到大都会之后，因为纽约的球迷大家知道就是敢爱敢恨，我应该这样说，那他们不喜欢你的时候基本上也不会跟你客气。那其实 Javier Baez 就是打打停停也有受伤，然后状况也一直没有调好，自从去了大都会，结果他昨天在大都会台湾日那一场打了一支全垒打之后，他回到本垒，他对着球迷比到站，就是他直接去呛大都会的球迷，就是你们不喜欢我不爽我，你们补我，那我也不要跟你客气。所以他对着大都会的球迷比到站，然后事后记者访问他，他也就是直接说，他说我不是不喜欢你们，但是我们球员的表现有起有落，那你既然是我们的球迷，你应该要支持我们，当我们的助力，而不是就是一昧的只有批评。不过他之前在芝加哥小熊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当电风扇，三振率很高，可是他后来打出成绩之后，就是球迷真的是很爱他，就是他如果遇到低潮，球迷也能包容。那我想刚去然后又交易，大家觉得他是即战力，所以对他的要求也稍微比较高一点。所以等一下再衔接给洋葱，他那个大都会台湾日，我只是补充 Javier Baez 直接呛球迷的这个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也跟我们今天想要邀请大家上来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那个日本的横滨队前全垒打王那个桐乡佳治，他转到那个海盗队之后整个大复活，然后他在星期天那个九局下半 对上红雀队的比赛，他竟然轰了一发三分再见全垒打，然后呢，他十天已经五次开轰了，那跟他之前在那个坦帕湾还有在道奇的完全那个表现完全是天壤之别，整个就是大复活，那球迷也爱死他了，然后就是他等于是海盗队的大谷翔平的概念，就是球迷非常的喜欢他。然后我想要问问大家，就是台下的好朋友们，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有没有大家印象中，不管是任何的职业运动，或者是就是转会或者是转队之后，不论是突然变得超级超级好，还是超级超级不好，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就是大家熟悉的运动领域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案例？像同乡加治这一这个大复活，就突然让我有想到这个点。那我就是开一个头，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欢迎大家可以举手上来，这样。好，这是我大联盟的两个小故事分享。那大仙，你要我在这边先停吗？还是继续？
还是我们先把棒球再讲完，再跳去高尔夫，这样可以吗？好好，那就洋葱先跟我们说一下大都会台湾日。
大都会台湾日的部分，今天是第16届。那其实没记错的话，上一次是前年，所以去年是有停一年，那今年再度重新举办。
去年应该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停
的。疫情的关系停。那上一次就是大都会台湾日是由蔡阿嘎，就是我们台湾的 YouTuber 的先驱，他也是从棒球起家，从拍棒球的影片开始。那他当时代表台湾到大联盟去开球，那今年则是算是在那之后才上任的萧美琴。萧美琴我们都知道，
杨总好像这个网络做的小问题，回来了。
刚突然跳掉，萧美琴，其实我们都知道，她是之前是花莲的立委，花莲也是算我们棒球的故乡之一，所以其实由她来代表台湾，代表我们去到美国大都会开球，我觉得又是另外一层更不同的意义，是这样。那今天刚 Eric 有说张玉成是马海梅，对不对？
还没，
可以让你说，可以让你说。
好，那张玉成今天是连五场安打，然后那支安打打了二垒安打，那垒上其实得点圈有人，但是并没有打点，是因为他们的跑者，
那个杨成，我这边要跟你修正一下，因为后来记录组已经把那一分打点加回去给他了。对，你如果再去看的话，他后来又加回去了，所以他是那一支二垒安打，然后跑者从一垒直接冲本垒。
所以他其实有，好，我知道，因为我目前收到的台湾消息没有做更正，不好意思。所以那就是张玉成连五场有安打，那加上先前的全垒打也是打点的成绩也非常好，那我们也期待其他在小联盟的选手跟日本职棒的选手在明天会有更好表现。以上。
好，其实今天
我补充一下那个张玉成，因为其实刚刚洋葱为什么跟我这边会有一个比较 confused， 就是一开始是真的没有打点的，因为他打出的那个二垒安打当时是平手的局面加八局下，然后他打出那个车布边的乔波比的二垒安打的时候，一垒的跑者是直接绕了三个垒包回来，但是他在绕过二垒往三垒的路上的时候，是跟去补位的二垒手有一个肢体上的碰撞。那对，那就是打棒球的人大概就有个概念，就是你防守的球员其实要离那个跑者远一点，不然你就会变成妨碍跑垒。那 可是那时候补位的二垒手站到游击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他是看着外野，然后那个一垒的跑者其实也蛮聪明的，就是故意的，不能说故意，刚好绕，刚好他那个人就在旁边，他就碰了他一下，推了他一下，那这样就形成了妨碍跑垒。所以虽然最后跑者在本垒前其实形式上是触杀出局，但是最后裁判是有看到那个 contact， 所以就判了妨碍跑垒，所以回来本垒得分算。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记录组是没有给他这一分打点，但是后来重新回去的话，可能查资料或什么，最后就把这分打点还是补给了张玉成。所以如果还没有更新的话，就是可能会像我跟洋葱一开始的记录那样，所以不是我们的那个是真的一开始
是
没有，
因为新闻都是这样写。
对对，一开始是没有，但后来有补给他了。对，
好，然后补充一下，其实后来赛后有访问那个跑者，也就是跑回超前分的跑者，那实际名字有点忘记，但是他在跑他在受访的时候也直接说，他知道有冲撞，所以他执意就是要往本垒走。
哎，啊，所以杨总讲完了。
对对对，
你那个突然间停顿，我还在想一下，
忘记交还给大家。
没有，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听到你突然间好像断掉了，我以为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
其实我是这个数据派的，我最喜欢的讲到这个球员，我都会讲一下他的那些数据。其实张玉成在八月啊，他回到大联盟之后啊，出赛十场哦，他31个打数，打出10支安打，包括4支全垒打。哦，所以他的回来之后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哦，打击率是3.23啊。当然最近他就是连续五场都有安打嘛，那全垒打也已经是破了，就是台湾选手的 MLB 的记录。我觉得他跟在日本奋斗的王柏荣好像两个人在东西两边互相辉映的感觉，因为王柏荣在日本呢，最近也是一直就是表现是非常好，而且他也打出了本季第7轰嘛，所以好像两边就不知道，好像是有些冥冥中好像在比较一样，就是你打得好，我也打得好，当然这样对于台湾选手来说也是好的啦，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哦，就是有表现，当然是也是让我们每天都有这个消息可以讲。好，那 Eric， 那甲子园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方便吗？
哦，好，那我这边就来说一下甲子园跟那个 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 就是威廉波特那边的那个战况。那甲子园这边就在冠军赛的那一场是史上第一次的自变内战，就是由代表和歌山的自变和歌山对上奈良的自变学员。那我上个礼拜有提到，就是可能是他们私校系统的关系，所以变成这两个学校就是传统来讲棒球都真的表现得很好，在自变的系统里面。那最后和歌山是以9-2打败了奈良。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就是因为和歌山他前两轮都轮空，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他们的投手来到最后的四强还有冠军赛都是游刃有余，就是体力都还是很好。那相对奈良的自变学员的话，你可以看到他的王牌投手在前面就已经开始太累啊，然后球也很飘，然后球速也已经比较投不出来了，所以和歌山这边就是好像有一点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有拿到一些优势这样。那今年甲子园就到这边就全部结束，那我们期待明年还会有更多好的比赛。那因为可能今年因为通常在夏天结束之后会有那个 U18 的那个世界杯嘛，那通常都会有那个甲子园明星队，但是我想今年就可能没有 U18 的比赛，我猜那甲子园这边可能就也不用组明星队去了。那我记得我们以前像吕彦青啊，然后一些好投手那时候在对到甲子园之星的时候对他们有好表现，很快就会那个得到日本球团的目光的焦点这样，所以也少了一个机会可以就是在日本的球团面前展现我们选手的实力这样。那这是甲子园的部分。 那 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 呢，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内战哦。这次的内战，因为我有提到，就是他们有总共有八个分区，那没有想到最后打进冠军赛的，刚好就是我的这个分区哈、哦，那个大湖区。那他们这一次叫他们叫 Lake Superior 苏必略湖内战，因为打进去的代表是 Ohio 跟 Michigan。那这两支球队其实在之前预赛的时候都有掉下去败部过，然后他们两个都是从败部再一路打回来胜部，然后最后四强都各自打败了原本都没有输过的球队，所以那进入最后是由 Michigan 5-2打败了 Ohio。 那其实小球员最后在握手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他们彼此在同一个分区都已经打了那个之前的 Regional 的比赛，那最后来到冠军赛，其实他们也都蛮熟悉的彼此，所以是一个蛮开心的。尤其是这是史上第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们知道以前是八个分区的冠军才能代表去打 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 然后对上国外的八支球队，那因为今年国外的球队不能去比赛，所以就变成只有分区的第二名也可以进去打，所以当然这就是史上第一次也能够同区的两支球队去打冠军赛，那也是史上第一次就是分区的第二名打进去冠军赛，然后这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造成了很多史上的第一次。那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我看到之后我自己都笑了、哦、就是他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 的特色就是他都会去访问一些小球员嘛。那访问小球员的时候，他访问那个 Michigan 最后冠军的其中一个队员叫做Gavin Ulin。然后这个小球员很可爱，他的乐趣还有他的兴趣是赚外快。就是小朋友11、12岁，他赚外快，他赚什么外快？
对，
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他的 last name 是 Ulin 嘛，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叫 Ulin Lawn Care。Lawn Care 就是那个帮人家整理院子割草的，然后他成立了一个，他平常没有打棒球的时候，他就推着他那个30寸的那个割草机去帮邻居割草，然后他割一次的服务的费用是35-40块美金一次，然后呢，然后人家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喜欢去帮人家割草？他说 ，I like cash。我喜欢收现金，然后就很直白的一个小朋友。然后他那个30寸的机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概念，但是我自己在割我家的草是只有20-21寸，等于是他是一个11-12岁的小孩子，他用的割草机比我还大台。不过人家都成立公司了，靠这个在赚现金，所以我觉得也是需要买大台一点。然后他还有去访问他的爷爷，因为他跑去帮人家割草的时候，他其实爸爸妈妈不知道。他每次都说我去找阿公，我去找阿公，就是我去找 grandpa， 所以他的爷爷要帮他 cover， 然后让他去赚外快，所以他赛后去访问他，因为他在访问中有提到，所以赛后就去访问他的爷爷，然后他的爷爷就一直在那边支支吾吾，因为他帮他的孙子 cover 很多次了，所以就还蛮有趣的一个小花絮这样。那小朋友的直白其实就在你知道这样子的访问内容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就告诉你我就是喜欢现金，所以要去赚这样。那相信如果他以后好好表现上大联盟可以赚更多，那就期待这一批小朋友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然后快乐的棒球人生这样。好，那我这是我这边甲子园跟 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 的补充。那有需要我继续把 PGA 讲完吗？还是这边有大家有想要分享或者是、
我想回应一下刚刚你提到这小朋友这个故事，其实好像经常都听到在外国，因为人家思想自由嘛，好像小朋友常常都可以突发奇想做一些事情，然后比如说想到怎么样去赚钱，之后就会发展得很好。我记得以前就听过，好像有小朋友不晓得是做糖果，然后后来做着做着就变成企业的，好像也是在美国，不知道
很常在夏天，很常在夏天会在他们家门口或者是这个社区的路口
啊，
摆一个小摊子卖那个 lemonade， 就是那个柠檬汁
啊，柠檬汁，
对对对对对对。
我说类似这样，我突然间想到说，这个小朋友去帮人家做割草嘛，说不定他之后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就是他请很多小朋友来帮忙去别人那边割草，不要自己一个人去割嘛。每个去割草收35块，然后他抽佣抽个5块到10块就可以，然后就可以成为上市公司。哎，这好像听起来也是一门生意。
可是小时候比较单纯，现在都还是出自己的劳动
哦。
但是就是，也许以后他就会学到经营的部分，他就有经营。
对对对，就是说，即使打球没打好也没关系，还是找到别的生存的方法。还有你刚刚提到吕燕，你刚刚提到吕燕青哦，我突然想到，好像在昨天的中职，他好像有上场。想问一下洋葱，Hello 洋葱，你是不是要帮我们？也是要帮我们分享中职，就是胡志伟跟吕彦青好像同场开箱是吧？
那吕彦青是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分析，他目前的职位跟罗杰斯是还蛮应该算是重叠。那如果罗杰斯下一场表现再不好，那吕彦青可能会先在下周接长中继。那到下下周可能就会直接顶替掉罗杰斯的先发位置了，
嗯，
所以这上一周他是有表现，那也有做数据的部分，我稍微找一下，那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好，因为我刚刚今天看到就是说胡志伟跟他同场出赛，那胡志伟，因为
投两球。
嗯嗯，对对对，因为
他只投两，
因为当然那个新闻主要是在讲胡志伟，说他出当板啊，表现相当不错，拿到胜投嘛，但是他有哀后啊，不是胜投，对不起，他那个无关胜败，因为他本来是落后来球队追平，哦，他原本就是说前六局算是投得非常完美，只丢了一分，结果他七局一上来呢。又挨了一支全垒打，就是多丢了一分，然后才下去。说本来球队呢是只打算让吴志伟投大概是60到70球，就是投六局，应该投完六局就可以让他下去。结果七局的时候呢，球队是想让他出来给大家，就是说接受大家的欢呼，然后就对对对，就退场。结果没想到他已经踏进球场，就不能
算了。
对。根据联盟规定，就踏进球场过了线呢，表示你至少要投一人次才可以退场，所以他就只好投完那一人次。结果没想到投这一人次呢，就被就是被得分了，就被敲全垒打。
其实这也值得讨论，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我踏上去没错，那我故意室外保送可不可以？
应该是可以的，他是他自己，
啊，我就只是要让你上去，那我上去玩保送一个人，或者是我不投一球，我就下来了。
要投一个人次嘛，就是你，
啊，
你不能，
就是，
你不能投一球，嗯，对，保送也可以，或者是
我不投球就保送他也没关系，其实。
对，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变数，
啊，
个人成绩上还是有一些，
对啊，
就是不好的数据啦，也许他自己也想拼一下，结果没想到，就是说球队的乌龙，
啊，
害他多丢了一分这样子，嗯，其实今天刚好看到，
啊，继续，
好好好，那。Eric 就先帮我们分享 PGA 的那个 BMW 怎样
的。对，那就是 PGA 季后赛三部曲的第二部曲昨天结束，那经过了六洞的延长，最后是由美国的 Patrick Cantlay 在第六洞打了一个 birdie， 然后击败了 Bryson DeChambeau。 那我为什么会看得那么过瘾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球员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形态。Bryson DeChambeau 就是我之前分享过好几次，他就是
重炮
肌肉男重炮，对，那开球都开320、330的那一种。然后 Patrick Cantlay 就是技巧派的，然后准度很好，所以他们球开出来的话，基本上就已经先差了20-30码至少。然后可是就很怎么说？昨天一路啊，就发生一个状况，就是。Patrick Cantlay 前面都在关键时刻都在救球，然后呢 ，Bryson DeChambeau 其实都是 birdie chance， 可是呢 ，Patrick Cantlay 的推杆什么球都让他救回来，然后 Bryson DeChambeau 有好多次赢的机会，因为他开球就已经离那个国林很近了，所以他上去的那个球位也都很好，都是抓鸟的机会，可是一直都没有推到 birdie。就是一直失手赢球的机会，然后进到延长赛也继续哦。那个，我这边会不会太大声？
也一点点，
好，不好意思，我同时在那边想讲，那就是进到季后这个延长赛的时候也是一样。Bryson DeChambeau 其实有
至少3到4次的机会是可以把冠军带走。
嗯嗯。
然后可是 Patrick Henry 就是很神奇的，每一个都是必须要推进去，然后才能继续延长赛，他每一个都把他救回来。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面就燃起了，就是我希望 Patrick Henry 可以赢，因为他真的是就是开球
非常
输人家那么多，然后就是
靠准，推翻真的非常准。
对，就是有一点让我觉得，哎，那种传统的那种精准的高尔夫又回来了的感觉，不要输给现代科技训练出来的重炮手这样。然后最后果然就是还是让 Patrick Henry 拿下。那其实 Bryson DeChambeau 最后还是有机会继续延长下去的，可是他就自己也失手了。然后 Patrick Henry 最后的那个 birdie putt 也是蛮长的一个距离，也是被他攻进去。所以那第二部曲结束之后，这个礼拜就是最后的30个人挤进了最后的 Tour Championship。那就像我说的，就是积分啊，可以整个大翻转，所以现在你这个礼拜将带着-10，就直接从第一天-10领先出发的，就是现在积分已经跳到第一名，刚拿下 B&W Championship 的 Patrick Henry， 因为他赚了2000分之后，他现在是第一名进到最后，所以他将会有-10在他的成绩卡上，就是什么都还没开始打，就先送他10杆这样。那第二名是上个礼拜北信公开赛的冠军 Tony Finau。他是-8开始，然后 Bryson DeChambeau 因为这个礼拜打了第二名，所以他现在是-7，他现在是第三名，然后会从-7开始。那原本整个球季结束还没有进季后赛前的第一名，我们那个 Colin Morikawa 身穿，他现在连续两场没打好，他已经掉到第11名去了，所以他这个礼拜是从-3开始，所以前两场季后赛真的是可以让他们整个那个季后赛的还有 FedEx Cup 的那个成绩大翻盘，所以这个礼拜就是最后的30个人啦，我们再好好观察谁会拿下最后那巨额优渥的奖金。好，这是 PGA 的更新。
好，谢谢 Eric。 哇，这个真的蛮精彩。其实我觉得 DeChambeau 应该就是要赶快好好练一下推杆，其实以他这个开球的这个能力，其实他推杆只要好一点就无敌啦，几乎就是。
他不光是推杆，他的那个短杆，还有最后要攻上果岭的那个 approach shot， 他其实都没有打得那么精准。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力量型的关系，
okay.
我一直都觉得他那个，譬如说剩130到160码，那个对他来说应该要轻而易举的东西，他反而都没有打得很精准。还蛮可惜的啦，
就是只练力量没练技巧就对了，感觉。
他应该还是有啦，能打到 Pro 这个阶级来说，而且又赢过美国公开赛，只是他那个 control 的那个稳定度的细腻度，我就是应该讲细腻度，真的就是差那个一点点。像他昨天的那个推杆，全部都偏左。就是他那个球出去都会偏左，所以有时候临场，有时候打球的就是临场当天就会有一个杆子特别的不顺手，那就是当你全部都发挥好的话，那你就是拿冠军啦、所以Bryson DeChambeau 还是有实力啊，只是我分享过好几次，他的风格实在是我无法发自内心的喜欢他，尤其是他不打疫苗这件事情让我更讨厌他。
好，
这是个人啊，还是会有他的球迷的。对，
好，了解。好，谢谢 Eric。 好，最后换我来分享最后两有关足球跟网球的消息哦。那足球的部分呢，是这一条新闻，就是刚刚提过，上个礼拜五已经有跟大家刚好快报，应该是就是最快速，刚好这个新闻一出来，我们在房间要关房的时候已经先跟大家讲。那但是就是没有很详细的讲到说 C 罗为什么会选择回家这件事情哦。那但后来我看了很多新闻哦，都在讲说C 罗自己跟尤文图斯的合约呢，因为在明年暑假就要结束，他当时是跟尤文签了4年的合约，2022年的暑假就要到期，所以他当然如果他不跟尤文续约，因为他说他要离开，就是表示他不会续约了，他不续约今年不卖的话，明年就是自由球员离开嘛，所以尤文也无可奈何了，今年当然就只能放他，那当然就是要看有没有球队愿意付钱来买下 C 罗。那当时呢传出对 C 罗有兴趣的最早提出来的是曼城，但是曼城呢就是没有开价，迟迟都没有报价，说到底要付多少钱给尤文来买这个 C 罗纳度嘛。那所以呢后来当然 传出曼城要买之后呢，曼联就有动作了，因为曼联跟曼城是同城死敌嘛。那 C 罗纳度以前也是算是在曼联哦，成长为巨星的哦。那所以要回到英超来，无论如何当然是先选择，就是如果曼联要，当然是先选择曼联是优于去死对头的。因为如果你回曼联，就是你带着过往的辉煌的战绩哦，好像有那种就是回家了，游子回乡的那种感觉，你就是你将会成为曼联的这个所谓的传奇嘛，哦，就好像大家如果看 NBA 看 NBA 很多球员，比如说 LeBron James 好了，他也就是当年离开了那队叫什么啊，哦，他就是为
热火。
杨忠，他一开始加入NBA 的那个队的时候啊，
热火吗？
不是不是不是，
骑士
后啊，这是那个
骑士。
那他后来就是为了冠军才离开的嘛，但是他后来就是回来，当然就是就又帮球队拿到冠军嘛，所以当然大家就是又算喜欢上他了哈，那。其实 C 罗的情况是一样，就是你离开了，去了追求你更大的梦想的时候，你又再回来，那当然是回来原来的东家是最好的。那但是这个事情是蛮吊诡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曼联没有提出要买呢，那他到底要不要回曼城，哦，因为他打算要离开尤文了，但是没有任何其他球队想要买的时候怎么办？因为 PSG 巴黎圣日耳曼有传出想要买他，但是呢这个传出来这个消息后来被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席哦公开表示根本没有这回事哦，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要签下 C 罗，所以等于说在市场上曼联还没有出价之前呢，只有曼城其实是提出来的。为什么？是因为 C 罗的薪水毕竟是很高哦，不是每个球队能支付到这年薪3000万或者是至少2000万英镑的这样的薪水，也不是每个球队都能出的。那曼城当时也是缺前锋嘛，所以他想要买。那后来当然曼联就是知道曼城要买这个消息之后，他当然不可能让他就是轻易加入自己的死对头。这个事情后来传出来，就说是前曼联的总教练就是 Alex Ferguson 哈，弗格森爵士，他呢跟曼联的高层讲说这个不行嘛，你不能让他去加入自己的死对头，所以你一定要赶快去出钱去买，把他买回来。那当然他也有跟 C 罗打个招呼了，所以 C 罗也就是当然爵爷来跟他讲嘛，这个情同父子的关系的两人，当然这个就是亦师亦父的弗格森来跟他讲说叫他回家。那 C 罗当然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了，再加上曼联愿意出钱嘛，好，最后是花了根据那个 Fabrizio Romano 的消息啊，这个意大利的著名转会消息的记者说，就是2000万，就是1500万加500万浮动的转会费，那就是付给尤文图斯就把 C 罗带回来了。啊，据说年薪是2000万。其实 C 罗当年离开曼联去皇马的时候，是8000万英镑。那后来从皇马转会到尤文是1亿哦，现在从尤文再回来曼联只需要2000万哦，当然年纪当然是有差了哈，当年离开，当年去曼联的时候18岁哦，待了6年，去的皇马的时候才24岁哦，当然后来去尤文的时候也已经30了哦，30还是31岁。当然这个年纪到现在已经36岁了，当然这个回来当然相对那个价钱是不一样。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齁，哦。那曼城那边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就说我们是希望他来，但是呢主导权都在 C 罗那边，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嘛。当然是 C 罗才是有最后决定权到底要去哪边。所以 C 罗当然就是不用想一定是回曼联齁，因为刚刚提过你没有理由要去一个死对头，就好像兵工厂当年把法布雷加斯让他回去巴塞隆纳之后，那他在巴塞隆纳其实过得也不如意嘛，那后来法布雷加斯想要回英超，其实是有跟兵工厂说他其实想回家，想回来兵工厂， 但是当时兵工厂没有打算要把它迁回来，所以最后法布雷加斯去了哪里呢？他去了切尔西嘛，去了伦敦的另外一个死对头。哦，虽然切尔西跟兵工厂的死对头不像热刺跟兵工厂那样啊，都在北伦敦，但是大家都是伦敦球队，而且又是豪门，又是 Big Six 的豪门，所以他去了切尔西，没有回兵工厂，其实当时还是让球迷很不解。但这个问题也不是在法布雷加斯嘛，哦，也是在球队，你没有要他，那他选择回来，他还是只能找一个需要他的球队。所以我觉得当时兵工厂就做得不好。那曼联这次当然是做对，先不管 C 罗已经36岁 C 罗回来是否能够帮助曼联比如说再拿到联赛冠军还是怎么样，但是至少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抢赢曼城的啦，不可能让 C 罗去曼城。好，另外梅西呢就是在月初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月初了，月中啊，他是去了巴黎圣日耳曼哦，终于到了昨天哦，就是这一周的周日礼拜天的比赛，他终于呢为这个巴黎圣日耳曼的上场，不过他是替补上场的。那当时其实PSG 的总教练 Pochettino 呢是有预告，赛前是有预告说梅西会上场哦，结果我有听我一个同事讲说，当天其实凌晨他都在等，他有上网找这个比赛的连结，就说我想等看看说，梅西嘛，他说会上场嘛，以为他会先发，哎，结果没有先发，等了很久，上半场也都没看到他，等到睡着，就后来醒来比赛已经打完了，那后来才知道梅西是有上场的，梅西在66分钟的时候呢是替补内马尔上场，但是他上场之后是没有任何的表现，根据赛后的数据就是没有射门，没有进球，没有关键传球，没有助攻，因为最后 PSG 是赢2-0，两球都在他上场之前就进了，是姆巴佩进的球，所以梅西的第一场比赛看起来还在适应当中，所以好像并没有马上就能够融入到球队。至于姆巴佩呢，虽然之前有说他想要离开 PSG 嘛，想要去皇马，不过今天已经是8月30号了，距离夏季转会的结束就是8月31号，其实时间已经接近了，剩下一天多的时间，我相信要马上完成转会应该是非常不容易，所以看来姆巴佩应该还是会暂时留在 PSG, 就像 Harry King,没有，就是暂时还是留在热刺的状况是比较像的。不过这是夏天的问题了，也许冬天的转会还是有可能会离开，也不一定。现在知道的情况是他暂时也不会离队。好，另外呢，美网的部分呢，今天已经在开打了哈，就是第一轮的比赛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了。那刚刚其实说像女单的我非常喜欢的10号种子哈朗，这个是对，应该是西蒙哈朗，他第一盘有获胜，但是正在进行第二盘的比赛。那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讲说，就是在今年的美网的女单的部分呢，是台湾有一名选手了，大家就是谢淑薇。原本梁恩硕呢有在资格赛呢连过两关，但是最后在第三轮的比赛呢，梁恩硕是没有获胜啊，所以最后他在第三场的比赛呢是先赢一盘，先输一盘，他第二盘是7-5拿下，但是最后一盘呢还是5-7，所以他最后是三盘是1-2输给了希腊的选手格拉马蒂科普鲁。所以是最后没有办法晋级。这个希腊选手的姓名非常长，感觉好像跟 NBA 的公路队字母哥差不多。他的名字也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希腊的选手是不是姓名常常都是这么长一串。他是翻成中文叫做格拉马蒂科普鲁。那所以最后梁恩硕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晋级。那他在 2019年的时候曾经有打进到美网的正赛啊，当时是第一轮出局的，那这次比较可惜了，就是没有办法。哎，对不起，讲这个更新一下，不是美网第一轮，他在2019年的时候还是在这个资格赛第一轮出局，对不起啊，他没有打进到正赛，他这次是打到第二轮哦，但是资格赛要打三轮啊，那他还是没有办法能够首先闯进到，就是生涯第一次闯进到美网哦，这个还是差了一步哦，还是没有办法晋级到美网。所以今年的美网台湾选手还是只有谢淑薇，只有谢淑薇一名选手能够晋级。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记得打开博士，那现在呢应该正在直播当中，不过我不晓得现在直播是哪一场，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转过去。好，最后呢刚刚有一些朋友有举手，我请他们上来一下，可能他们刚刚是想要回应我一些问题，不过因为刚刚还来不及拉他们上来。好，欢迎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下来跟我们聊一下。哎 ,Hello, 芒果。
嘿、hey, ,Hello。
嗯。
就讲几个东西吧。
好啊好啊。
一个是补充一下，就是今天讲那个汪光辉的事情啊。
嗯，好啊好。
我其实应该比在座大部分都年纪大蛮多的啦。我的年纪就是大概跟，如果大家有知道有在看职棒的话，我年纪是跟陈志远跟张泰山是同年。所以说王光辉算是我们那一代有小时候就有在看的，算偶像级的球员这样子。
嗯。
那所以说看的会特别有感触吧，因为现在的球迷，大家现在职棒也很流行嘛，然后大家都会讲说王光辉是那个王威成的爸爸，哦，都会这样讲。但是对我来讲，他永远就是王威成，只是他的小孩而已。哦，因为他在那个时代，他真的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一个很不错的打击手，这样子啊。对，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去讲这个？是因为其实兄弟像，我从以前兄弟像还不是兄弟像的时候，就是兄弟的球迷，就是就是在职棒之前的兄弟，
业余的兄弟，
对，业余时代的，
嗯，
我家里还有以前的家里还有一本杂志叫《体育世界》，很夸张，它里面还有一段是描写兄弟像从乙组打到甲组的时候的那个过程啊，他有那个乙组打甲组的报道，但是那个时候他升甲组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是有点像，就是他立志就是要成立职棒嘛，洪腾胜嘛，所以说他的球员其实都很强，所以说他乙组升甲组的时候，他是很简单就升甲组，但是还是有那个过程在啊。可是那个时候王光辉还没加入兄弟象哦，不是兄弟象，兄弟。王光辉是1988年加入兄弟嘛，那我认识他是在大概在1986年左右，然后那时候国家队就是一垒手是郑百胜，郑百胜也才刚过世，才这几年才过世的嘛，
嗯，
对，然后有两个很高的，我印象中很高，因为小时候台湾人没有那么高嘛，小时候我印象中整个中华队最高就是黄平洋183公分。183公分现在对于很多球员来讲这是基本高度。可是那个时候其实180以上球员不多。然后一垒手就有两个人，一个叫王光辉，一个叫李安熙。那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对，然后后来加入兄弟之后，我觉得他对兄弟的意义就是他是兄弟大概前职棒的前十年吧最稳定的一个打者。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可能很多的球迷老球迷是会知道说，像以前我们有讲棒球先生李居明嘛，他是棒球先生是因为他在业余时代就非常的厉害，就是他是属于那种 拿着铝棒，就是打击技巧非常好，又有长打，哦，是一个很厉害，然后在中外野手背又非常的飘逸，就是打出去球飞球在哪里，他人就已经在那里了，哦，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球员。可是进了职棒第一年的时候，其实兄弟所有的球员都打不好，为什么？因为换木棒大家都是要有适应期嘛。
嗯，
大家知道铝棒就是打击的时候可以力量用力量就可以把球拉出去，可是木棒你就是要有很准的击球点，要有很好的技巧，所以说那一年其实兄弟的那些名将全部都打不好，就是只有王光辉一个人，他最后竟然可以挑战打击王马斯到最后一场比赛挑战成功。
嗯，
哦，他等于
是元年，他就是元年的打击王，职棒元年
打击王。
嗯，
对，而且职棒元年印象中，我今天看到洪斌写的一个报道，我才知道职棒元年所有的个人奖项，什么胜投王有的没有的，防御力王，几乎全部都是外国人。
嗯，
就是靠王光辉保住了一个元年的打击王。
嗯，
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说实在话，你职棒元年只会有一次嘛，就好像你新人王只会有一次嘛。
嗯，
那结果你元年的打击王就被你兄弟像的王光辉给保住了。
嗯，
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家永远都会记得的一个事情。那哪怕是后来就是说兄弟有进了很多洋将，就一代相的时候有进了像什么葛雷诺啦，元年就有地波嘛，然后有葛雷诺，有路易士，这几个人打击都非常的厉害，但是大家都还是会只记得就是我们永远有一个本土的打击者，他是很稳定的厉害，就是王光辉。
嗯，
对，那他的故事就是到后来当然就是他我们知道职棒后来不是爆发两个联盟吗？
嗯嗯。
哦，然后又打假球。那两个联盟的时候，就很多像李居明那些陈奕迅都跳槽到那个纳鲁湾去了。
纳鲁湾。
对，王光辉本来也想去，但是他还是没有去，他就最后留在兄弟。所以说，这个对于兄弟球迷来讲，这又是一个更大的意义。哦，那又。然后他到后来都一直留在兄弟，然后我印象中1998年的时候亚运，大家记得吗？就是已经发生了那个所谓的那个黑鹰事件哦，所以说很多那种时报鹰的球员都不能参加，就是不能再打球了。然后那个时候亚运刚好开放职棒参加，第一次开放职棒参加，那台湾就组一个梦幻队嘛，号称啊，其实那个梦幻队我是觉得还。蛮不是很厉害的梦幻队，因为最好的球员都被地检署约谈走了，被检察官抓走了。
嗯，
对啊，所以说那时候王光辉有去参加，但是其实他打并不好嘛。但是我印象中，大概他生涯最后就是大概在那个亚运之后，就是一直在走下坡这样子，然后一直到2004年退休。所以说他对于象迷来讲，他是一个时代。永远的一个象征啊，所以说今天其实大家才会，老人可能都会特别难过。说实在话，对，但是也许现在很多球迷就是看王威成的那些长大的那些小球迷，他不会这样感觉到，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其实相对来讲，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在讲日子，不是有吴念庭嘛，对不对？那吴念庭的爸爸是谁？吴富莲。吴富莲就是跟王光辉就是同一个时代的。哦，那时候在台湾在中华队啦，我们讲台湾队也好，王光辉是一垒手，吴富莲是游击手。那直到兄弟后来打那个第一次三连霸的时候，吴富莲是二垒手，因为游击手有另外一个洋将葛雷诺这样子。
嗯，
哦，所以说等于是我们现在都是在看他们的小孩在打球。
嗯。然后大家都会讲说，他们，大家好像都会讲说，他们就是，哦，那个王光辉是王威成的爸爸，但是对你而言，
对，吴富莲
还是王光辉才是真正，吴富莲、王光辉才是你心目中的，真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棒球的这个算是代表。
巨星啦，就是我们的想、我们心目中的巨星。
嗯，
对。
我看一下你刚刚提到1998年那个亚运的那个名单，其实那一年哦，好像投手相对是比较稍微
弱，
没有那么当然那年还有曹俊阳、有吴俊良、许明杰跟郭李健夫哦，但是打者部分其实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王光辉、潘宗伟、黄忠义、冯胜贤、张泰山，然后林宽汉，还有外野手陈志远、陈金峰。王炯龙
那时候，陈志远、陈金峰都还是业余，潘宗伟也是业余的。
对对对，陈金峰那时候在陆光，陈志远是辅大，
对对对，
那时候
对，
所以等于说
他们都很，他们都很那时候都很年轻了、啊，
嗯，
他们都很年轻，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我那时候才会觉得这支球队不是很强，因为你要知道说那时候台湾职棒最强的打者什么是什么廖敏雄
，对。我知道
曾贵章啦、啊哦那个打然后李聪富啦、王光辉的弟弟王光熙啦、就是号称暴力鹰打线嘛，
对对对，
可是那些人全部都被抓走了、对、
啊、
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台湾棒球几乎是一个很低潮的时候，然后你说我们那时候派出来职棒的那些很强的黄忠义，我记得上面有黄忠义东哥嘛，黄忠义很强、没错，对，但是你像王光辉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生涯比较中后期，他的他棒子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师啊、他当然是兄弟的第四棒，可是他一年大概顶多打个十支以上，全垒打就很多了、十几支，可是你要知道说什么李聪富、曾贵曾贵章还好，他是属于打击率非常高的，廖敏雄然后楚志远那些人一年随便打15支以上都没问题，就是那时候时报已经这么强，结果那些人全部被抓走，所以说那一支那个亚运我们号称梦幻队，可是后来被打得很惨，其实我那时候是不怎么意外的，
对，其实我现在看来
都是很好看，
对，现在看来那些球员好像还是很强，不过当时我后来仔细看，其实原来那些选手很多当时都是业余的，像曹俊阳那时候也在陆光，
都很年轻、啊。
然后冯胜贤也是在陆光，所以很多其实都不是职业选手，都还没有进职棒了，说实在是还没进职棒。
还没有，我不是跟你讲说我跟陈志远同年嘛，我比冯胜贤小一点。陈志远同年，所以说代表说我在大学的时候，陈志远是在大学嘛，他那个时候就是辅大的游击手啊。
对，
所以说其实。都很年轻，他们都只是刚从青棒转成棒而已。所以说，你说他们真的很强吗？当然，他们未来是很强，可是那个时候绝对是还没有成长到他们最强的时候，绝对还没有。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拍一支现在看起来很漂亮的阵容，但是其实那时候是青黄不接，尤其投手更惨。
对，
我们连那个业余的日本队都打不过，真的是这样。然后那，不是就是1999年吧，要打那个拼2000年奥运，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派出来那个球队，我们是用那个哀兵的心态去打日本跟韩国。大家还记得那时候就是有那个谁，曹锦辉对松坂大辅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对吧？就是那是隔年的事情了，可是那个时候你看。王光辉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再担任就是中华队的就是台湾队的最中心棒次，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年纪大了啦。好了，这是伤心的故事。
好，谢谢。
然后我补充一个转会啦、简单补充一个，就是拜仁拜仁慕尼黑刚签下那个 RB 莱比锡的那个 Marcel Sabitzer。就是那个
我记得他今年欧国杯好像表现不错，傻逼者，
他一直很厉害了、他是奥地利国家队的
啊，对，
算是中前场的球员嘛，一直算是中前场球员，然后他在那个 RB 莱比锡一直在打，就是前锋到攻击中场这个位置，然后是一个蛮全面的球员、所以说我觉得拜仁签他是有道理，然后。不过我觉得拜仁还是太小气了，就是买他一个1600万欧元， 然后而且好像是原本拜仁还不太想，就是不太想签去买他，是因为拜仁的那个主席吧，CEO Heiner
啊，
我讲的是俱乐部 CEO， 他讲说他不想要签，他觉得要先卖人才能再买人。
嗯，
可是你看看拜仁其实这几年都不缺钱啊，也没有传出过他营运有很大问题。说实在话，疫情一来的时候，他们砍薪水砍得比别人都还快。所以说，他对啊，就去年就已经降两次薪了。所以其实拜仁是没有受伤啊，还有盈利的。可是就是很小气，就是海纳尔说要先卖人才再买人，就最后熬到受不了，还目前还没有卖人呢、啊，但是就先把它买下来，1600真的不太贵了。
其实小气，小气可能也是
拜仁应该也吃得下。
那其实小气也可能是因为好像这几年其实战绩还是很好啊，至少在德甲还是一直垄断，也不要说垄断了，但是就是说联赛冠军一直都是拜仁，好像你那个阵容也不用说真的变化太大，他还是一直能够稳稳的拿到联赛冠军。当然我知道拜仁的目标当然
是德甲，但是你要知道，
对，拜仁的目标一定是欧冠。
对啊，所以说你这个状况下，你当然不是说我们嚣张还是什么，而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拜仁其实目标就不只是联赛冠军嘛。
嗯，
那你这样一支球队，你要去跟欧洲这么多的大俱乐部竞争，你已经好几年没有那种让人家很兴奋的那种签那种。当然我知道拜仁一向都很小气的，以前拜仁签里贝利签罗本，就算罗本很厉害好了，可是拜仁也是在他受伤低潮的时候把他签过来的嘛，
嗯，
都是一样的。然后要签那个 Coutinho 或者是签 James Rodriguez， 全部都租借嘛。对，所以说拜仁永远是这么小气，说实在话，要不然就是莱万多夫斯基免费来。所以这个就是拜仁的风格，很有钱，但是就是很小气。那我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在来的时候宣布了官宣之后，萨比泽好像有讲说什么他什么从小就是拜仁球迷，
好像每个都是这样讲。
对对对，
好，每个去拜仁都会这样。
我印象中很多转会不是都这样讲吗？
哎呀，对对对。
但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可能
啊，
我觉得他有点可能，为什么？因为他奥地利人嘛。那你要知道，就是其实拜仁离奥，当然德国南部离奥地利很近嘛，巴伐利亚邦，离奥地利就开个巴士就到了。所以说，的确有可能他因为地缘的关系，有可能从小就知道拜仁。那是不是真的100%球迷？我不知道。像我印象中阿拉巴就是有曾经就是有在报道里面跟人家讲过说他很讨厌跟拜仁的青年军打。因为他小时候就是在奥地利参加那种地区比赛的时候，其实也会跟拜仁的青年军去打过。因为他说拜仁的青年军的队巴都很漂亮，然后每个人都很看起来很嚣张的感觉，所以他很讨厌拜仁。
但是他不是
以前阿拉巴是这样讲过，
他不是也是拜仁的球迷吗？所以他是讨厌拜仁。但后来为什么会？
阿拉巴说他小时候很讨厌拜仁，非常讨厌。
哦，但是后来也成为其中嚣张的一份子。
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其实奥地利对德国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大家有注意看的话，现在奥地利的教练到德国超级多的。
对啊，对啊。
跑到英超的那个哈森·希特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那他就是英格兰英超有史以来第一个奥地利的总教练。
对啊，但是奥地利其实现在都是到德甲过水，然后表现得好，他就可以到欧洲各地去。大家会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其实萨比茨来到拜仁，我觉得不怎么意外啦。但是这个签名，这个我觉得这个签的蛮不错的啦。但是我说实在话，我也兴奋不起来，因为就是这么小气啊，怎么样？
没关系啊，
小气鬼球队，
就是，先看看嘛。现在球队在德甲也是在暂时排在第三，两胜一平也还好啊，这状况也还是对啊。
我觉得拜仁这个赛季做的最大的补强是补那 Nagelsmann， 他花了3200万欧元去让人家，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当然，这也是拜仁也算他聪 不晓得聪明，反正他有他的理想在嘛。
那那个莱比是来那个中后卫嘞，那个乌帕梅卡诺，乌帕梅卡诺我觉得也还不错啊，这个应该是蛮硬的。
但是那个，对啊，但是那个就是之前早就已经决定了，所以说你没什么好兴奋的，也不意外。
哦 ，OK OK， 好的。好，谢谢芒果的分享。我们还有阿峰在后面讲、
哦、太长了，谢谢。
不会不会，没关系，我给阿问一下阿峰在吗？
我
说，
想问你一下，你有看那个 F1 吗？
我知道那个结果，虽然我没看，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下雨嘛，就是下大雨，所以最后只跑了四圈就比赛就结束了。那最后是因为有安全车出来嘛，也就是因为真的没办法让他们继续跑，所以就是好，就四圈结束就结束了。那是以当时的那个排名来决定最后的排名嘛，所以Verstappen， 因为 Verstappen 也是排位赛冠军，所以他当然出发的时候是第一嘛，所以后来安全车出来他也是第一嘛，所以他就拿到冠军。但是因为就跟按照规定是跑的那个圈数好像没有超过六成的话，分数减半了。所以第一名的车手，所以每个车手都是拿到了分数、
啊、
只有原本一半的。哎，对对对对，就这样。
对啊。对啊，这个我好像少见，好像都没看过呢。
今年没有，过往有过一次啊，也是没有跑到符合规定的。有。但是如果你有看那个电影啊，就是那个讲 F1 的那个电影，
那个
雷神演的那一部啊。
啊雷神，对对，我知道
那部，我老是忘记那部赛车电影的中文片名叫什么。哦，那部电影不是在讲两个当年的那个 Niki Lauda， 跟那个 Lauda 跟那个 Hunter 是不是啊？
对对，
他们那年的比赛不就是最后有一站就是下大雨吗？对啊，其实下大雨因为比较容易出事嘛，就是过往也确实有过就是出现意外嘛，所以在那种天气恶劣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会取消。其实有人质疑啊，为什么不干脆取消，或者是当然以现在疫情的情况下比赛都已经很乱了，你说
对啊，
延后应该是没办法延后，没时间再延，但是是
不
是可以，对，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因为他实际上也已经跑完排位赛了嘛，那你说正赛直接取消，让这场什么分数都没有，好像又
取消不行了。
对，
你怎么跟那个赞助商交代？
所以他现在也只能用那个所谓的折中的办法。对，但是只跑四圈真的很夸张，这是有史以来最短的，就是 F1 有史以来最短。
我是没看了，我是今天看到新闻的。他们那个是下雨之前的吗？还是跑以后下雨？
好像跑之前就已经在下了，对啊，但是比赛有终止过，就是有稍微挡那个雨，稍微停一下之后才开始。但是开始之后，因为那个就是说有车手反应啊，其实根本看不太清楚那个路面的状况。
对啊，
所以它不只是大雨，所以所以后来还是说就是没办法继续比赛。对啊，
对啊，所以勉强说那个拿分就只有一半而已啊。对不对？
对对对，只有一半是。好，你就是要问我这个。好，有啊有。
对啊，问你这个啊，分
是是是。好，我好，刚刚最后想问大家，就是刚刚 Eric 有提一个问题嘛，哦，想看大家有没有兴趣想要聊一下，就是说刚刚他有提到，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运动你们有就是了解的，就是如果有选手，他一转会或者他加盟了某个球队之后就发挥得很不错的哦，就是就你所知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哦，比如说棒球的啊，篮球的啊，哦，那我可以先讲啊，其实足球上个赛季其实英超就出现两个这种例子啊，呵呵，一个就是Jesse Lingard 嘛，哦，从曼联，他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转会，就租借哦过去给这个西汉姆联，哦，然后他一过去就表现非常好，就是频频进球啊，他的进球几乎是他在曼联的前几年的那个加起来 都没那么多哦。这个我查一下数据哦，虽然突然间想法。
不止进球啊、嗯，还有助攻的。
对，还有助攻，还有助攻。但进球比较容易查啦，助攻这个数据要稍微再查一下。好、哦，他去年去到西亚姆联之后啊，他的出赛16场比赛就进了9个球。哦，那他之前在曼联呢、啊，前一个赛季2019-20在曼联出赛22场的联赛哦，只进了1球。各项赛事包括杯赛包括欧洲赛现在总共出赛40场、哦、在曼联进了4个球、哦、但是他去年冬天转会到租借过去西汉姆联呢16场比赛而已就进了9颗球、哦、所以他都是那种一跑到别人那边呢就表现非常好、哦、他在曼联哦他从我看一下他是曼联多久他从2011年就加入曼联但后来曾经租借出去过他在曼联成为正式的主力的时候大概是2015-16赛季。他在曼联五个赛季、哦、作为曼联的主力的中场五个赛季他没有一个赛季的进球呢是多于八球、哦、这最多一个赛季就是八球2017-18出赛33场进八球。其他的有过两个赛季是进一球有两个赛季进四球。结果他去西汉姆联只有半个赛季就进了九球。所以这绝对就是刚刚 Eric 提的那个、哦、就是租借之后不晓得为什么他到了别队就非常能够融入那个所以西汉姆联本来想要买下这个 Jesse Lingard 的但是跟曼联谈不拢嘛所以后来Jesse Lingard 就回到曼联而且在我记得在第一场好像英超的开幕战那一场 Jesse Lingard 好像就有替补上场那这个可能要稍微查一下我记得他今年好像已经有带有嘛？他今天有代表曼联上过场，对不对？
有伤，
有啊有啊，他怎么？
我说第89分钟啊，有伤。
哦、OK OK 啊，所以是这确实是有上过场的。好，然后呢，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兵工厂的Joe Willock 哦，这个应该也是非常突出的例子。因为呢 ，Joe Willock 也是在上个赛季的冬天转会期呢，他租借到了纽卡索联，那结果呢，他也是半个赛季哦， 14 场比赛出赛比 Jesse Lingard 还少， 14 场比赛进了8个球，然后他过往呢，在兵工厂，他从2017-18来到兵工厂，那他前面的三个赛季，加上上个赛季前半季啊。算是等于说其实完整只有两个赛季的好另外两个赛季都是不完整。但他过往在兵工厂这么久了他总共为枪手出赛了40场比赛那大部分当然都不是先发、啊、40场比赛只进了一颗球、哦、40场联赛只进了一颗球。那如果加上杯赛的话呢 ,78 场进了11个球、哦、但是他来到纽卡索联联赛14场就进了8个球、哦、就是他绝对也就是刚刚 Eric 提到那种代表了，就是只要一离开原来的球队去了别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好像别人的教练都拿到他的说明书了，拿到他的使用说明书了。哦、在兵工厂就是刚好没有他的说明书。Jesse Lingard 也一样啊，他现在回曼联，再加上你看曼联又买了 C 罗回来，哦、他这中前场其实这么多人，我觉得 Jesse Lingard 回去上场机会也不多。哦、这个收小好像也对他没有太大的信心、哦、但是这谈不拢转会就没办法、就是、这真的是没办法但是 Joe Willock 已经卖给纽卡索了、哦、就是枪手这边就不一样了因为纽卡索还是有跟兵工厂就是租借完觉得他真的很好用所以后来有跟枪手买断他了转会费2500万英镑已经跟 Joe Willock 签下六年的合约、哦、所以未来六年他都会在 Newcastle 了、哦、但今年他是上场诶今年他还没有上过场我现在看资料这个可能还要再查一下不知道前两场他有没有出
有应该是有吧
、哦、应该是有、嗯、好所以好哎，洋葱，你有要说吗？
分享一个中华职棒也好了。
好啊，好啊，也是有这样状况。
去年的赖鸿成是在富邦悍将。
啊，
那今年转到中华职棒的乐天桃园，其实就有差哦。他今年的防御率二点，目前是 2.3， 那是他生涯从新农牛时期到现在最低最低的防御率。
嗯，他是先发还是中继？
他是中，都是以中继后援为主的投手。
啊，
曾经最高防御率到8点多，就年度
防御
率。那目前是维持在 2.3， 也是一个，就整个一转队之后，目前整个在乐天桃园成为非常好的中继角色。
他出赛，就是出赛的几率多吗？就是他也是主力的
38场出赛。
哇，所以等于说是球队的主力的中继后援，
可以说是胜利组的。
OK， 所以也是一个转会之后马上有长足进步的一个球员。对，很奇怪，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可能跟就是球员跟原来的球队的那个风格啊，各方面，就是配合上面还是可能有一些原因，就是你不适合这个球队，你转会可能就会有好的成绩也不一定了。因为今天我看到足球场上有两个例子啊，就是刚好刚刚结束的礼拜天的意甲，意大利联赛那个Abraham 啊，切尔西今年送走了两名前锋哦 ，Abraham 跟那个法国的基鲁哦，结果他们呢都到了意甲，而且都在这一轮比赛就进球了。那 Abraham 是去了罗马嘛？那罗马在这一轮是4-0大胜那个萨拉尼塔纳，做客赢的哈。那 Abraham 有进球，就是最后一个球就是他进的。另外呢，吉鲁就更厉害了，吉鲁在 AC 米兰的第一场比赛呢进了2颗球，哦，所以米兰是主场。4-1打败了卡利亚里，这个吉鲁在上半场就进了2个球了，球队是4-1打胜，所以 AC 米兰前两轮的比赛都赢球，罗马也是，就是目前在意甲有5支球队都是2连胜，拉齐奥、国米、罗马、 AC 米兰跟拿波里。哎，怎么样，
你说那个去年转换球员过去变好，就是那个Ruben Dias 算吗
？Ruben Dias， 应该，比较
真的，
他本来就是很好的中后卫，当然他到了曼城之后，确实是
关键
的，很稳定。但是你说这种，他不是说原来很差，或者是原来甚至没什么机会，因为 Joe Willock 跟 Jesse Lingard 就是你要嘛就是没什么机会出场。要么就是有出场，但是其实帮不到球队。但是一转会就马上就变成那个球队的，
变发火就对了。
对对对，就变成核心。因为刚刚 Eric 在之前问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有没有这样子的球员，其实是有的，
其实像你讲那个啊，那个你举那个什么，阿布拉哈莫斯奇鲁到意甲，我觉得可能是，怎么讲？联赛的等级也有关系了，因为几乎从英超过去意甲的话，几乎都变厉害了。
好像去年那个罗马也是，像那个斯莫林啊，曼联的中后卫，好像在曼联其实也失去他的位置，
对
不对？因为他去了罗马，马上就变成罗马，听说好像是年度最佳，不了是罗马票选的年度最佳球员，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Smalling 后来在英超，后来他连那个国家队都没办法进啊，
对
吧？他，
对啊，
但是他去了意甲就对啊，就好像就我不晓得是，我不能说，我不敢说意甲的水平就比英超差，当然不能这样讲了。甚至他们在欧洲赛事也不见得一定会输给你英超的球队，但是就是可能竞争上面，就是说，你说比如说意甲，也许现在比较好的球队就是那5-6支嘛。那但是你比起英超即使是在降级区的球队，就是20支英超的球队，其实你说哪一队真的都很容易就可以打败他，其实真的没有了。大概今年除了兵工厂之外，哈哈哈哈，现在兵工厂好像变成人人可欺这样子， 就是大家看到他都想爬山。
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 Ashley Young 是啊，
哦 Ashley Young 对对对 ，Ashley Young 好像也是去了之后，对，这里你说的也许有一点点可能了，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可能落差，就是强的球队可能比较强嘛，弱的球队真的是实力有落差，不是说意甲的水平就比较低，强队还是很强的，哦，国际米兰其实还是很强。啊，但是当然，今年国际米兰也走掉几个啦，像卢卡库啊，吼，但是他前面两轮比赛表现也很棒啊，那个劳特洛马丁尼兹还是表现很强，对，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有关，对啊。如果你说他的球员去了美职，比如说去了美国 MLS 变得很强，那这点我可能就认同，因为在欧洲踢的球员，除非你已经是职业生涯的晚年了，如果你还是在竞技水平很高的情况下，比如说你看伊布，他去到美职，他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很能踢的，还是很强的，他一去就称王了嘛，就是那种状况，当然就是这个联赛的等级当然是有差，比如说日本，你看那个小白，那个不是小白，是他是哎是 Iniesta 吧，哦，是 Iniesta 去 J1。对啊，他那时候一去，他也是就是在球队里面也是。
哦，你说是 Iniesta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
当然，
那个大那个神。
对啊，对啊，当他刚去的时候，当然也就是对，啊，你的水平当然还是比人家，即使那个时候 Iniesta 已经也是开始在走下坡了，哦，他在欧洲已经稍微有点比较难立足了，哦，才会开始要去别的地方，好，哦，去别的地方踢球嘛。但是他的实力到了那边当然还是比你要来的好一些，
但是说真的啦，那些像你讲那个什么神户嘛，对不对，他去那个去神户嘛，
嗯，
那个草队啊，那个成绩也没有多好嘛，
哦，对啊，是也是啊也是啊，其实他买到因为都是不是还在所谓当打之年的那些球星嘛，很多去了也都是为了退休，都等退休了，
应该是说啊，其实应该说日本联赛的球队主要主力不是靠外援的，
嗯嗯，
还是靠，
对，也靠本土，
靠他们，
对，也是靠本土。嗯，好了，那现在有点晚了，已经快12:30。今天虽然想要改变一下形态，不过呢，好像还是超出预期，哦，这个时间还是没有控制的很好。其实我希望节目能够在也许40分钟到60分钟之间结束，哦，所以我们尽量以后分享的新闻也许会减少一点，哦，而且比赛我们可能尽量不多讲比赛的内容，就是或许我们去找一些有趣的体育的新闻，体育的消息，
台湾选手近况之类这些
啊
特别一点的东西，
啊哦对对对，当然很多台湾的选手在海外，我们当然还是会关注，哦，就是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哦，或甚至如果有在欧洲的，或者是在高尔夫，我们也很多选手在美国比赛嘛，那我们会关心我们台湾选手在海外的表现，啊，另外我们尽量找一些有趣的体育的新闻的话题，哦，那比赛的部分呢，就尽量请大家去看直播，哦，像待会结束之后呢就可以赶快去看美网了，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好，谢谢大家，明天晚上11点再回来玩运动吧，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晚安，拜拜拜拜。